在新加坡中国人有100万啊，也就是5-6个中国人当中，5-6个你在大街走路就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们以前做过各种方面的统计，真正在教会里边，还不要说有很大的追求，就是每周能够教会里边待住的崇拜的不足10000人，不足10000人。我们用了各种方法算，你不信你慢慢你自己算，不足10000。如果你说哎呀我们信了，信了当时觉知的，觉知去不教会呢，偶然去一次，圣诞节去一次啊等等，这个可能我们就不好统计了。但是真正在教会里每周都崇拜的超过10000人，也就是不到1%。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出奇的一个现象，就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打破了一个热力学的一个常态，一个基本的物理定律。物理定律什么呢，热的往冷的地方走，走冷的被热的，如果冷热对在一起，像一杯热水一杯冷水对起来以后，它怎么样呢，它会趋平，知道吧，所以热的冷一点，冷的就加热了，它是这样，最后趋于相同。新加坡的基督徒的比例应该在17%到19%，统计数据不同，大概可能在19%左右，也就是五个人当中就一个是基督徒。而在中国的话就是8%，也就是11个当中可能有一个是基督徒，12个当中可能有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但是到了中国，到了这边来讲，100个人当中只有中国人一个基督徒。你到了美国的话是什么呢，是10%到15%，就不同地区10%到15%，就是10个中国留学生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啊，甚至还高一点，15%。为什么在新加坡出现这个现象呢，这是因为在美国非常自由，而且美国主流的教会是美南浸信会。浸信会有个特点就是成全，怎么成，好，你们中国人来，好，你需要什么，需要教会会堂，好，给你啊，需要，哎呀你还需要补助，好，给你补助，你要去捐钱，好，我们奉献给你捐钱，然后你现在要买糖，好，我们支持你买糖，你需要地，好，我们给你一块地啊，就这样。所以他的教会啊一个就成立。在新加坡不是这样，新加坡的5大宗当中浸信会是最弱的一种，浸信会最弱的一种啊，明白，浸信会最弱的一种，受到宗派学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大的宗派都有他自己的中国事工，但是基本上我的判断很少有中国事工真正做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独生子文化，中国有文革的背景，中国有孔子的东西，中国有功利主义的东西，有太多太多东西，中国人太复杂了，这个文化的复杂，语言的复杂，跟历史的悠久，各方面都很有关系。所以我到以前呢，我到各地啊去看，包括新加坡的许多教会还有其他教会，我就发现很少要在本土教会当中那些中国的孩子能成长起来，能够带小组讲道，有使命感，真正生动活泼，饥渴慕义，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在那地方都很好的啊，我们来我们敬拜就完了啊，就是 happy happy 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你们出去以后到了其他的教会，你自己就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我曾经有一次到本地的一个很大的宗派做中国人事工，做得很厉害的，他们做中国事工做了20年的啊，去了，他们搞这个东西大概差不多也有15年的，也有15年了。去了以后啊，大概是20个人左右的话，然后完全处于一种散兵游泳的状态啊，问什么东西都没有回答，什么东西都没有回答。所以在讲到的时候，你就感觉灵的不通畅啊，不通畅。我们的教会无论怎么样，大家单纯一点，幼稚一点，但是我们的灵基本上健康的。你说你怎么感觉到的？当然我也感觉啊，因为这个是一种经验，一种属灵的经验，我能知道我们的教会基本的属灵氛围是稳健而健康的。人离开教会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地域的分开，比如说你的留学，你的工作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啊，这是一地一个教会的原则，就是按着最原最纪要的我也接受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离开教会基本上有3种奇特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他还没有信，他在一种情绪的激动状态，信不信呢，信，来不来教会，来，好不好，好啊，待一段，最后慢慢的啊，再有一些压力，有些情绪，有些追求，慢慢就离开了。所以这叫做不信者离开教会，这属于另当别论的一类。还有一类是另一类，那就是因为什么呢，我的恋爱，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因为看到这个教会女生少啊，或者是女生多男生少啊，这个情况我在这儿要打光棍了，或者我在这儿找不到老婆，或者我在这儿找不到朋友啊，就离开教会。 但是他一定要有个名号，这个名号就是说我要属灵的追求，我一定要有个属灵的追求，所以我离开教会是正当的。这样，这个呢，从牧者来讲，我看的是很清楚的，只不过我们不点破，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点到了啊，我也不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到底谁，但我心里有数，但是我也不说，你们也不要问我就可以了。那当然这类的东西还有其他的啊，就是觉得我要去看看啊，啊，这实际上把教会当成一个学校，我毕业了当成一个超市，我选的我已经拿到了，我想买的没有我就到别的地方去买，所以这样的人离开这个教会很容易再从另一个教会再离开啊，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一种消费者的心态。只有一种离开教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有使命感，我有属灵的渴慕，我有使命感，因为这个教会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我的平台，所以我在一种情况下祷告跟牧者交流，在祝福下离开教会，我到另一个啊各方面去追求了。那这样的人我也是见过的，我们离开也不是，应该说也不是没有的，虽然不是很典型，不是很典型，我们说也是接受的啊。如果是这样离开教会的话，我内心当中多少有些安慰。但是遗憾的是第二种离开教会是最多最多的，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以一个名号，我以一个名号，我们说教会了，没有爱了，讲坛了，牧者了，各方面的意向了啊，作为服事了，跟我没有负担，我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呢是满足不了他个人性格当中的一些东西，或者个人生活功力方面的一些东西满足不了，所以就离开。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谈啊，我谈完这个情况呢，我给大家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啊！我以前啊在信主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牧者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到今天啊一直在思考，一直当时觉得很不舒服，那现在是觉得不是从人的角度不是完全舒服，但是我可以接受，但是从神的角度，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理。他说的什么呢？这个人呢，被主接走了。这人曾经是一个在本地非常有影响力的最基要教会的一个牧者。他这样说：“他说啊，这个余弟兄啊，当时我还要信还没有信，他就跟我这样说，他就称呼我啊，他说你要记着啊，神啊多了我们一个不多，少了我们一个不少，天堂不是为你预备的，明白吧？所以你要去，你以为怎么怎么样？神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哇，当时我心里非常别扭，我说了这句话。”那现在想起来他说的是真理啊，因为神有大的怜悯，所以才有一个大的救恩。所以神的教会也是这样，每一个教会不仅有神基本的啊这种丰盛这种机会，还有神托付的一个使命和意向，也就是教会未来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说，神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神的军队多我们一个不多，少我们一个不少。神的家多我们一个，少我们一个不少。所以我今天讲完以后，我要大家做一个认真的思考，我们追求这个信仰到底什么？既然是信仰，我们一定要仰视，仰视的物，仰视的这个对象一定高过我们。所以既然是高过我们，我们就有尊重他，就有尊崇他，就有顺服他啊，就有敬拜他，就有全然的要顺服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教会就是神在地上的机体啊，不光是神在教会设立的机构，很重要的，教会就是神的身体，就是神的代表在教会。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啊去做完全属乎人意的选择，只会人意选择。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信仰有反思，然后在反思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那你要了解彩虹之家的意向，你要了解彩虹之家的牧者为什么要持守在一个这种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小的岛国啊，持续20年，为什么要在这儿待着？我以前曾经说过啊，有几次我可以去美国移民，有几次我现在也可以去啊中国，我也可以中国。其实很多的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留在地方？所以现在呢，我还是想，我找不出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有大家，因为有神设立的这么一个地上的一个基本的它的一个代表处，所以我现在是这个代表处的办事。啊，一个小的办事主任或者办事干事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要坚守到一个程度啊，除非到一个程度，就是人的信仰都已经成熟了 啊，个个都奔自己的使命。还有一种前途，那就是我们确确实实结出的果子不够啊，然后跟世俗的力量里边的罪性不够，最后大家啊都做心善，那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总的来讲，我到今天我依然是觉得啊，有很多的干劲，有很大的热情，有做不完的事啊，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真正的心态。那么所有的在激情在干事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对人生、基督教信仰、圣经、上帝、主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说什么呢？人本来应该这样啊，人就应该这样活，就应该有一位神啊，不是人造的，是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这么复杂的东西绝对不是自然来的，而且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在彼此相爱当中的一个肢体的生活，这就是神设立的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人就是这样的，人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东西，但是人在教会当中应该有尊重，应该有自由，就每个人应该尊重大家的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当中应该要完全的发自内心的彼此相爱，这是在神里边神所设定的、预定的，而且神把爱浇灌在这里边，这就是我的基础。因为我对人生啊，对生命、对信仰、对神和人的关系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信念。我说到底了，人和神本然如此，就是这样。人和神、人和人的关系本当如此，所以我就可以做，而且持久的做，像个发动机一样啊，不停，我就可以这样做。到今天，比以前好像是。都不谈啊，要不要信心呐、啊？信心的，就好像越来越自然了。就是人就应该这样生活，啊，这样生活，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家庭开放，彼此可以无话不谈，这样就应该这样。那接下来我要谈，那么是什么原因，我们带我们走到这个程度？什么原因带我看到这个情况？啊，为什么我们要坚定的走这样的一条信仰之路？我们要解开这个谜，所以请大家认真的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神宝座面前，我们再一次思考你赐下的福音，再一次思考你创造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再一次思考我们的罪，再一次思考你的救恩，你的生命的赐予，你的更新，再一次思考你借着教会，你把一个荣耀的身体赐下，让我们在爱当中，在基督身体里彼此相爱，再一次思考我们彩虹站的建立，再一次思考啊人来来去去，再一次思考我们自己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信仰到底什么？我们如何使我们现实的个人的每天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真正的匹配起来，相称起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像以往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我们啊要思考的一段圣经，这段圣经，这段过去的一周打动我的心，还有一两节圣经打动我的心，非常打动我的心，所以我们就以这节圣经来思考我们教会的原因。以前我们谈教会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谈的很多啊，什么三源河流了，什么二轮并转了啊，什么啊五十大目标了等等啊，很多很多，我们谈很多了。我们现在不谈这么多，我们现在只谈两点。这一次谈一点是活的问题，下一次谈一点是做的问题，也就是人作为一个被神整个的拯救过来的人，一定是他的活法是不同，一定是他的做的、他的工作、他的做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从活和做来谈我们的教会的建立以及我们教会的未来啊，弟兄姊妹，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了解教会、了解牧者，也更多的要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然后最终你要做出一个抉择啊，你信的到底是 happy happy 的信仰，到底是 chatty chatty 的信仰啊，弟兄姊妹互相聊天的信仰啊，大家有一个心理安慰的信仰呢，你还是要追求一个全新的活法，然后再追求一个全新的工作的一个内涵啊，实际上就是生命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使命的问题。我们就谈这两个，我们的目标就两句话，一个叫做活出来，一个叫做做出来，两个出来，一个叫做活出来，一个叫做出来。这就是彩虹之家立家的根本，这就是圣经我所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根本，这也是我在普世教会，尤其是那次我追求信仰当中，我看到的是没法满足我的，因为充斥着形式主义，充斥着形式主义，就是 happy happy 的 chatty chatty 的 goody goody 的，就是这英文的意思 happy happy， 就是大家啊好像都很 happy 这样的。你到很多教会想啊都很 happy， 但是你问很多东西，根本一问三不知，对不对？然后 chatty chatty 大家也聊得很好，但是都是一些高视频，一些啊完全世俗的东西，然后什么 goody goody 的，就像你好我好，但实际上大家都没有真正的牺牲和委身，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追求 happy happy 的教会，我们也不追求 chatty chatty 的教会，但是我们也不追求这种啊咕嘀咕嘀教会，我们追求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出来的教会，内在的动机，内在的生命的一个教会。第二个，我们追求做出来的教会，就每个人被神的呼召，一个荣耀的使命拉开，然后自己啊，不一定你都是哎呀什么圣泽呀，什么国度三三产，不一定，但是你找到了，你说这就是我一生要做的事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彩虹家就你就觉得啊，应该是彩虹家给你的一份很大的很大的啊，神透过彩虹家给你的礼物，你就应该啊能够安稳，能够委身。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大声来读，一起来。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去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大家注意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读来读去读的让人感觉，难道死人，难道我们是死人吗？这个意思。你看这里边谈的可是门徒啊，又一个门徒，我们已经信徒了，信徒就相当于啊当时的门徒就当于现在信徒啊，这里边还不是使徒，使徒是另外一种情况，门徒就是跟耶稣一起活的人，信使徒就是奉神差派与神同工的人，所以圣经里边有两个词啊，英文叫 disciple 和 apostle， 这两个词。所谓的使徒是奉神差遣的一批人，有使命的人，所谓的门徒是与神同在的一批人，与神同活的一批人，所以不同。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该是既是门徒又是使徒，所以今天我们只谈门徒，门徒就与神同在。你看这里边是个门徒，在门徒过程当中他就有一个思想，我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合情合理的东西，但是神劈头盖脸的泼了一盆大的冷水啊，让人一点面子都没有啊！我们现在读起来，他说越读越感觉哇，尴尬的不得了，尴尬的。这假设说的就是我呢？难道我是死人吗？这样。所以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啊，就谈到了领圣餐的时候啊，就是耶稣用天伦整个重新解构了人伦，重新重构了人间的关系，就是他对他的母亲说夫人，不是说母亲，我们翻译的太宗教太儒家化了啊，太孝顺了，这耶稣说的夫人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姐妹，遵循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姐妹，就是我的母亲了啊，所以这样管他母亲叫夫人啊，这样讲。你看这个天伦代替人伦，这非常厉害，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又是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奇特的身份给我们带出了一个劈头盖脸的一个真相，就撕开了人的这个面纱，撕开了赤裸的面纱，他就告诉你们一批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是多么狠的一句话，多么厉害的一句话。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真正渴慕的心，谦卑的心呢，这一句话就给你绊倒了。你说哇，我不信基督教，这不是骂人吗？这不是损人吗？挖滚这简直劈头盖脸的在骂人呢。这个确实耶稣说的这样。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是两类的死人，对不对？一类是真正的肉身的死亡，肉体的生命的死亡，这他父亲快死了或者是已经死了，还有埋葬他的那些人，明明的是活人嘛。所以如果是死人怎么埋葬死人呢？所以明明是活人，但耶稣为什么说是死人呢？而且是一批埋葬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哇，这就把人类一下就分开两开了，就一类是活着的，一类是死的。所以这里边既是门徒，我们就说现在对应的信徒很可能一批实际上是名存实亡，是名义上是活着，实际上死的， 这样死的，还有一批人是活着的。所以大家注意到后面这一点啊，他说什么呢？你跟从我吧，也就是任凭死人埋葬死人，然后你跟从我吧。所以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台词，那就是什么呢？跟从我了你就活了啊，你就出死入生，你就不属于那死人，你就活过来了。所以同类的到了啊，这个下一章我们、下一次我们也用同一个经节，但是呢我们引用的是路加福音平行经节。路加福音在后面来讲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然后接下来他说的不对，你去传扬福音吧，有福音你当传。所以就给出我们一个使命的问题。所以两种情况下能表现出你是个活人，你出死入生，一个跟我一起生活，一个完成我托付使命，你就活过来了。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跟主的生命一起同活，没有跟主一起同工，就是一个活死人。所以我们把这句话的话中有话，弦外之音，把它彻彻底底的揭开，原来是这样的意思，那就是死人乃死人，此话太惊人，然后除有死去者，定有活死人啊，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啊深刻的一个揭示，就是除去真正的肉身死亡的人，一定还存在一批死人，这批人叫什么呢？叫做活死人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那这样耶稣是对门徒说的，那么到今天的话我们要特别警醒，那么在教会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是信徒啊？我们相信，我们先姑且谈他到底信了没信，我们相信他已经信了，他已经信了，用单纯的心领受了，但是怎么样呢？他很可能是教会里的活死人。这就是啊，我今天给大家赤裸裸的、带出神的圣道，天上来的啊，有的时候令人颤抖的。我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说啊，我读圣经以前读不懂，后来突然间就读懂了，读到晚上12点钟，我拿圣经读读读的时候，护手浑身颤抖啊，手拿圣经颤抖，因为神的话有的时候太厉害了。啊，像这个活死人啊，假设你读读读的是里面灵感觉，我就是那活死人，耶稣在拿眼睛，我用手指着我，你就是这个教会里的活死人。如果是这样的，我该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会站立的，会惭愧的，然后就会找啊，还是我以前说的啊，我以前曾经给大家做过几个见证，对不对？你就记得这个见证出来以后，每个人都会找一个地缝，就说哎呀，哪地有缝我钻进去算了，因为我太惭愧了。他没有谴责说耶稣你怎么这么损人呢？啊，你怎么这样骂我呢？你到底尊重不尊重我啊？等等，他从来不这样，他会说你说的对，我找个地缝我钻进去算了，他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圣灵光照以后，神的话语赐下以后带出的天道的能力，这就是圣经带出的话语的能力。所以这样我们太惊讶了，我们一方面觉得神的话语太惊讶了，另一方面我们顾影自怜啊，那指的是不是我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要非常非常震惊啊，我很害怕呀。所以这个惊讶有 surprise 的意思，还有 threaten 的意思，就是 surprise 啊，惊讶啊，惊啊，恐惧啊，还有一个自我的恐惧，我如果是这个活死人不就惨了吗？所以对，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的心里话，教会当中现在有很多活死人。那你说是我吗？这个我不说，这个你跟神去说，你自己去说去，好吧？这个我不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教会里面有很多活死人，彩虹之家也有，彩虹之家也有，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很多离去的是因为有这个现象才离去的，还有一些当然我们也有反省的地方，有牧养各方面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不得不说有一批是因为活死人的缘故离开的，活死人的缘故啊，这里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给你举例啊，我以前形形色色的，我以后我可能在同工会有小组当中，我给大家不点名的举几个例子，明明显显的活死人离开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要思考这个情况呢？啊，我们就要思考两段圣经，看这两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到底圣经在其他的地方如何启示的这个真理，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便叫谁？便叫神，父神便叫，便叫借着子有没有活过来啊，这是一个大的恩典。也就换句话说，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是活死人。第二个，罗马书我们一起大声读啊，大声读啊，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边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罗马书是针对一批信徒，而且立志于做门徒的人，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边，有些信徒里边是有一大批人是体贴肉体的，所以神说死啊，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死亡的状态在活，这不就是活死人吗？啊，这样我们想起周小川啊，这个以前有个诗人呢，他写了一首诗啊，你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个时候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一首诗，他其中有一句话就叫做，有的人死了实际上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死了，这个意思啊。但是神的这句话根本上还有不同啊，这里边就告诉我们，有的人活着确确实实死了，有的人活着他不会死，有的人死了他也没有，他实际上没有死啊，有的人死肉身死了他必要复活，所以内容要比他丰富的多，要比他丰富的多。所以我们总结这两句，前一句是罪人如同活死人，后一句是所谓的信徒如同活死人，所以我们叫做似活是死，或者叫做假活真死，是假的活真的死。从神的角度，从生命的源泉角度，因为他一丝一毫的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的成分，虽然他已经信了，虽然那个种子已经在他里边，虽然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的整个的生命是我们说什么呢，枉费的，枉费。就跟我们今天主领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就是什么呢，他们在走那种大路进那个宽门，实际上呢，那是通往一个枉费神的恩典，枉费神赐的永远的荣耀的生命的这条路啊，实际上是条死路，死路是一个假死人的路啊，假啊，这个活死人的一条路。所以我们总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不在主里忤逆神意，就是有一类人到今天依然大概有三分之二，二十多亿，三十亿啊，四十亿这样的样，就是这些人不认识真神，他们可能认识假神，还有很多人是以自己为神，自己为神，所以他们不在主里，不在主里的意思就是不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一定是死在过犯里面。过犯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他努力做好，做做做的东西，啪就滑一脚，做做就啪一脚，他总是走板，总是走样，总是走样，走走走啪就溜下，走走啪就溜下，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死在过犯里，因为什么呢？他无法达标，无法达标。因为他不在神，即使道德非常好，我就要努力的做一个君子，但是你还是总是跌倒滑脚，这个意思。何况还有一些人叫做穷凶极恶，助纣为虐，明知故犯的，还有这样一批人。所以这样一批人在神的眼里，实际上他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一朵叶子从大树掉下来以后，他还活不活呢？他还活，他还有一定的生理机能，但实际上呢，他死已经是注定的了，因为什么呢？他已经没有生命的力量源源的供应他了，他死是注定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这种人已经是活死人了。还有一种就是随在主里，然后接下来什么呢，体贴肉体，就这样，这是两类人。所以我们总结，我们也用一些不大给大家留情面，因为神的圣殿今天我们从圣洁的角度给大家谈，所以我们用的词很厉害，我们叫做什么呢，前一种我们叫做行尸，后一种叫走肉啊。实际上行尸走肉就是在谈一批人，罪人不认识主，实际上从神的眼里就是活死人，一批人虽然认识主，但是他不是活在神的身体里边，不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也不是奉神的差传活在神的使命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既不与神同活，又不与神同工，这样的人就叫做走肉，走肉就是活死人，说到底都是个死人，说到都是。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再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死活之间到底是是不是很生动的曾经启示过。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所谓的这个浪子的故事，你看这个浪子是不是在神的眼里他有这样看法，我们一起来读。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然后接下来怎么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看了没有？所以圣经里边它有一个奇特的角度，就是如果你不在父的怀里面，神的怀里面，这个父亲就代表神，实际上你在糟蹋，你在作，我们用一个词叫做作。以前啊，我们曾经有个小组，我有时候戏谑的说，我说你就作吧作吧，这个意思。你就发现作的人呢，他总是各的本子，他要出去，很格色的，他要出去，他要到基督的体外去啊。所以这个浪子要跟他的父亲分家，要跟神分家，所以他要挥霍啊，要怎么样的，花天酒地，把钱都花掉了。所以这段时间从他的父亲，也就是神的眼里是死的。所以当他认罪了以后，得罪了天，得罪得了自己父亲，回到他父亲身边，又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生命的结合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活过来了，叫做复活。所以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而神不是别人，神是生命的源泉，生命的主。这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耶稣说怎么样呢，生命在我，复活在我，就是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所以这样我们才知道了，只有跟神的生命 merge 合在一起，我们就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生命力，另外一种活，另外一种活。因为靠着这种活，才是神心意当中的得救重生的他的门徒，他的儿女的活。否则的话，在神的眼里都叫死。所以为此，神就在地上设立教会，用他的心，用他的灵，用他的灵生命充满这个教会。所以凡是跟这个教会有真正生命关系的，实际上就是在地上真正活出他赐的新生命的样子。凡是跟这个教会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的，好像在这教会里聚会，但实际上自己追求的都不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个活死人，就是活死人。所以这就是你看了吗，我特意选选的拥抱这个浪子，扑到丈夫的怀里，在他爸爸的怀里，他爸爸怎么样呢，接纳他，就是神接纳我们，也就是与神合一，与神生命合一，这个时候就与神同活了。与神同活在神来讲怎么样呢，就叫做复活。没有与神同活，没有与神啊有经历关系割裂开了，在神的眼里就叫做什么，活死人。活死人是个活的死人，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想来想去，我那个时候追求来追不满意，不满意到什么呢，我现在可以说的一句话，我就想活，我就想活。我看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马门主义，尤其是形式主义、礼仪主义，充斥着现在的教会。还有就是教会里充斥着一种仁义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一种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不爽。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我到佛教徒里也可以这样，我到伊斯兰教可能也有这种，哎，一种敬畏啊，一种感觉，也有这种感觉，穿着啊、音乐啊、饮食啊，好像伊斯兰教可能更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求神的时候啊，别人总在问，哎呀，你信吧信吧，绝志吧，先信了啊，先信了以后信，由信至于信，信而后知等等，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后来问信不信，我说还不信。为什么不信，我说我再比较一下佛教和伊斯兰教我再信吧。总是这样，因为人这个时候在从礼仪当中追求，然后看到背后一点东西，总希望这礼仪的东西好像不太完美，我要看到后面的东西。当时就这样。但是若不是神用一个很大的神迹抓住我，我到今天可能还在徜徉于这些礼仪当中，这些东西啊，我在分辨，我这个活死人，这个活死人，这批活死人不要，这批活死人不要，我要的是真正的信仰给我带来的一些啊震撼的东西。所以信了主以后，我当时实际上现在想来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让大家一起活起来，让大家一起使自己的生命灌注在自己的生活、阅读、兴趣、工作、爱好、使命当中，这就是一个活法。像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就是我信了这一个，从头到尾都贯通在我的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吾道一以贯之。 道也者，不可虚立也者也。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的这个真理是真正的道，就是我们方方面面都应该体现着这个活，这个道的，这个生命之道，活水的能够活出来。这就是彩虹之家立教会当中的最原始的那个岩浆啊，那个动力，那团火，到今天可以说没有减掉，到今天没有减到。有的人说，哇，大哥你说话太严厉了，听着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们要离开教会等等。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希望神的火，那个火，那个活的火焰，那个圣灵之火能燃烧到大家，所以时不时的可能就烤上大家一点，把皮肤烤糊了，烤焦了，最后烤焦了你不爽你就走掉了。所以到今天如果是因为这样走掉的，从人情角度来讲我要说抱歉对不起，从神的角度来讲我要说对不起，我也没法改变啊。这就是彩虹家的托付，彩虹家到以后也要保持着一个让人大家都活起来的这团火，如果没有活我们何苦呢，要这样对不对？大家现在这么热的天回家多睡觉多好呢，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学什么不行，看点什么不行，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这个火，我们不做活死。所以我们现在要谈真活不死，刚才说什么呢，假活真死，我们现在叫做真活不死的生命啊。这是一个什么生命？我们从父亲对孩子浪子的拥抱，从耶稣一句话道破了天机，就说什么，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叫做第一句叫做连于救赎，就是 fellowship， 就是 koinonia，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连体婴。我们要跟神形成一个连体婴，是一个生命的连体，不是一个形式的连体，不是一个宗教仪式的连体。所以这就叫做 koinonia， 连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 koinonia 的意思。然后赤贺基督，我怕大家还不了解什么叫做联合呢，联合我们俩比较好不也叫联合吗，啊，我们有一种啊外表的仪式的崇敬不也叫联吗，不是，最根本的要吃喝基督。吃喝基督什么意思啊，我们以前解释了对不对，好多都解释了，就是尽可能的跟神融为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个机械体。机械体是靠什么呢，靠外在的制度啊，就像今天南京的严丽姊妹所分享的，像一个钟表一样，虽然很精巧啊，形成一体，也有一个功能钟表，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机械系统。但是像一个婴儿，哪怕就是一个受精卵，它什么呢，它是一个生命系统。这两个系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外在给它拼凑起来的，一个是内在的，它一个有机的生命的动力。所以吃喝基督让我们跟基督形成这样的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个机械系统。什么是机械系统？喇叭就是机械系统，这些都是机械系统啊，各方面啊，钟表这些都是最典型的机械系统。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系统，一个细胞，一个卵，这些都是生命系统。然后接下来，灵里出发，超凡脱俗，灵里出发，超凡脱俗。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圣经的经节啊，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大家，可能啊有啊有一点翻译错，一会儿还有一点圣经我要给大家解释，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他跟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我查考了原文啊，原来我就发现原来和合本圣经确确实实有些翻译的不准确，有些地方翻译不准确，整个就颠倒了。他原来是体贴圣灵啊，体贴肉体啊，他不是体贴肉体的意思。他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出于肉体的意念。那个体贴是什么呢，是一种意念，是一种追求。我们用更加富有色彩来讲是什么呢，一种热恋啊，一种狂逐，一种追逐，就像对这种游戏，这种足球，一种迷啊，这种东西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对某些方面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热恋，这叫做那个意思啊，就是所谓的意念，就是体贴。体贴是这个意思。体贴呢，原文不是动词，它是个名词，就是出于肉体的，从肉体所出来的任何的一种目标、动机、追求，一种热诚、一种火热，这些东西都是死，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肉体没有生命，肉体不是生命的源泉，肉体更不是圣洁生命的源泉。凡是出于肉体的生命，既不给自己带来生命，也不会给对方带来生命。所以传福音，所以做人做事，都给我们带来这个很大的警醒。凡是出于自己的雄才大略啊，什么高言大志，什么美好善良的理想，最终呢，既不给自己带来一个真活，也不会把这个活传递给对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出于圣灵的一种意念，一种志向，一种热恋，怎么样呢？就会给人带来生命和平安。原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真活，就是从活死人的状态进入一种真活不死的状态，我们怎么办呢？就一定要追求从灵力发出的一种热忱，一种目标，人生的动机、使命、意向，然后那种火热的追求，那种真正的 enthusiasm， 而不是 passion， 不是 passion。passion 这个词，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叫 passion 的词，我们不妨可以解释成是从人内心当中、人意当中出来的一种追求，而 enthusiasm 不同。enthusiasm 这个英文的词 ，issue 的 in 啊 ，en 这个词就是英文的 in 的意思，在的意思，在什么里的意思啊 ？thus 就是 seals 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也就是有神在你生命里边所发出的一种热忱，这个。就是持久的真正的生命的火热，一种活的生命的一个见证，一个火热。它跟 passion 是 passion， 假设是从老我的生命、个人的生命出来，然后这个 enthusiasm 是从神就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追求从灵里的感动，灵里给我们带出来的一种热忱，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超凡脱俗。超凡脱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根据肉体的事怎么样呢？他就体贴肉体的事，凡是出圣灵的他就体贴圣灵的事。所以这也是罗马书八章第五节，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带出一节啊。所以我们就要追求一个活子，这就是彩虹之家的料例会的根本，这就是我原始最奇特的动机。到今天我想，我今天 clarify articulate， 我今天给大家最清晰的表达出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彩虹之家的例会的根本啊，所以教会的根本，也理解牧者领受的这个护照。如果我们在一起走，那就我们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的话，我们依然欢迎你在一起。如果你说不行，我跟不上这种，我要掉队，好，你掉队无所谓的啊，最后你面对神就可以了啊，不要枉费自己的生命，枉费一生，明白吧？所以这个时候让我啊给大家有一个幽默啊，希望我们60后的几个家长能够明白啊。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啊，有一个文革狂人，就是江青，他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啊，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带到你那边去啊。原文又是粗话，又是滚出去啊的。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虽然是幽默的话，但是是我的真心话。如果你追求活，追求这个信仰真实的在你身上活，我希望你留下来。如果你说我对这活没什么兴趣，我也不了解到底我是真死还是假，我真活还是假活，我不了解。我现在在这待着可以吗？可以，欢迎你。你说我现在不待了，不待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走。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最根本的答案。如果你愿意的话，待下来，我们一起活起来。如果你不愿意待下来的话，那你可以走啊。如果你说我现在还不太明白，我想再听听，再想看看这个所谓的真活不死和这种啊假活真死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我愿意追求活，那你还是要留下来，好不好？我们下周专门讲做到底神要我们活下来，是不是为着活而活啊？神整个无所事事，不是这样，过一个公子哥、太子党或者八旗子弟那样的一生，不是的。我们要大家活起来，还要做出来，还要做出来，叫做做成得胜的功夫，这是神的心。那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一起来，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神在新约拉开一个教会的奥秘的序幕。教会要建立，就是要有一批人吃我的肉，要因我而活着。 因为什么呢？我圣差道成肉身，因父而活着。为什么奉差呢？这个差就出现了，我来不及因父活着，而且要完成父的使命，所以一定要带出来。下周的另一个讲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我们不光活而且要做，我们就像耶稣一样。耶稣这句话给我们带出来什么呢？是什么呢？神差了我来，我呢不仅要因神而活着，而且要做成神的工程。那么我们奉子而差，我们不仅因子而活着，而且要完成子差的工程。所以我们需要活也需要做。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读这段经节了啊，一起来看啊，非常有意思，大家一起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随从肉体的人啊，这是也是用了一个词啊，用了一个介词。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一切的按照讨好从肉体这方面出来这样的一些人。体贴的这里边就不是名词了，它是个动词啊，就是那个词，它的词根是一样的啊，就是 phroneo， 就是啊，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谈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啊，那个心。就是以基督的热诚为热诚，基督的追求为追求，基督的目标为目标，基督的意向为意向，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这里边它是用它的动词形式，就是凡是要追求肉体的这样的一种人呢，他一定是体贴，意思就是热衷于肉体的事。肉体的事这个词再次用了这个属格，这个属格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出乎肉体的事。出乎肉体的事无外乎就是世俗的这些东西，情欲的这些东西，满足肉体的。你想肉体出来的东西当然是满足我肉体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是堕落的肉体，所以肉体想喝的时候就想喝了，想睡的时候就懒了啊，想不干事的就不干事的啊，想食色性也了就食色性也，想什么时候就算，所以想去 shopping 了就 shopping 了，想去 gossiping 就 gossiping 了。所以肉体的事就是追求肉体的人所体贴的事，他就热衷于这种事。所以这就是教会里边会有这样的一批活死人，他们实际上是在乎这个。那随从圣灵的人怎么样呢？就是一切从圣灵出发，追求圣灵啊，从圣灵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怎么样呢？他就热衷于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当然是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心意了。所以就出现了啊，我们现在就转到教会，就不谈非信徒了。非信徒我们谈了，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就是两类人，一类啊，他是出乎肉体的，一类是出乎圣灵的。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出乎肉体和圣灵呢？圣经给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在乎什么，你热衷于什么。如果你热衷于肉体的事，那一定的你是怎么样的？是随从肉体的人。随从肉体的人这里边接下来八章第六节怎么样呢？就谈到是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活死人。所以原来活死人在教会里边原来是这样一批人，虽然他已经有永生了，但是他没有活出来，他活在一个老我的，实际上是本质上是个死的生命状态，所以叫做假活真死。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比较实在的东西了啊，我们一点一点的实在，对吧？有原则有方法，我们现在进入了方法和原则层次，我们叫做活性检验啊，活性检测，活性检测。很有意思吧，我们带出点化学的啊，带出点实验学啊，带出点一层啊物理学的一些科学的东西，我们就叫做活性检测。那我听了以后啊，那我自己是不是应该警醒，我是不是应该在神面前来检测一下我到底是活呢，是真活呢，叫真活不死的人呢，还是假活真死的人呢？如果是假活啊，我的这个死的程度是多少？如果真活，我的活的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就排斥了 negative 的部分，我们把 positive 部分讲，我们叫做活性测验，我们不叫做死度测验啊。如果换句话说叫做死亡程度测验，那大家听着很不爽，所以我们叫做活性测验，对不对？如果你活性只 1%， 也就是说什么呢？你 90% 是个活死人啊。所以大家啊，我们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啊。好，大家还是把这层面纱，这个羞涩的面纱，含情脉脉给它拉开了啊！我们叫做活性测验。如果你的活性只有1%，那你知道对你意味着什么啊？ 活性测验其实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指标叫做连，一个指标叫做球，就这两个。连的意思就是生命，你到底跟神同活，跟谁同活？求你到底热衷于什么，就是追求的意思。所以连的意思呢，我们要测试一下，叫做团契程度。求的话呢，所求之物。所以我们说到底给大家两个大的指标体系，一个叫做联合，叫做团契的体系，以合一体系，一个叫做追求体系。在追求体系你说哇这个又很玄，我就不玄。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如果神设立的高立的教会，它应该是活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你跟主的真正的生命的结合程度，就可以转化成你跟现在神放在你身边的教会肢体的密切程度、团契程度、合一程度等等同起来啊，可以说基本等于、约等于，或者叫做基本等于。否则的话，我们说跟主连啊，怎么定下一个指标？我们说你跟主没相连，你说我跟主相连，我比你跟主相连连的还好，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罗罗官司，根本打不清的官司，扯不清的道理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教会当中包括我们教会有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啊，自己装束出来是跟主的关系很好，但是非常奇特，他跟主的关系很好，却跟主的选民、主的儿女的关系却是一般般一般般，没有什么真正的沟通啊，也不屑于沟通，也不能沟通，莫名其妙的不想沟通啊，非常难沟通，这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对这种人一贯是要打折扣的。我今天告诉大家我的评分体系，我绝对不会给一种人打的这个分数很高的，这是我读圣经读出了一个判断。因为神升天以前就赐下教会，所以现在教会就是基督的真理。如果说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很好，跟这个生命的活水的泉源关系很好，但是怎么样呢，你跟他的肢体的关系很差，那真正的魔鬼才知道你到底是靠着基督活还是靠自己活。所以你装出一种所谓的属灵的高贵，属灵的一种啊，无论是贵族也好还是公主气也好的话，你骗谁呢？你骗你自己差不多，你骗不了我，你骗不了真正的属灵人。我告诉大家，就骗不了人的，就是赤裸裸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记住我的话，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很清高，自以为很属灵，但是跟其他的交通都非常枯涩、枯竭、干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他的团契联合程度是很差的。那么在主里面同活，基本上你可以差不多，特殊情况除外，特殊情况。那我们现在不属于特殊情况状态，所以你说我是特殊情况，我像这种甘夫人啊，迫害我，我但是我跟神很好。我像小德兰啊，我像很多很多的啊，那时候二三十年中国的一些教会领袖，那是不同的，那是因为环境有一些迫害的问题。现在不是这样。如果你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其他的人我看不上，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有一点，你认为你是真活不死，别人都是假活真死，其实不是这样。尤其在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可以说是单纯渴慕的啊，我感到很欣慰的就是我们有一批年轻的80后，以前呢其实我也很关心，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实际上现在我能感觉到，我灵里面能感觉到他听懂了我们的讲坛，听懂了我们道。比如说天更弟兄啊，虽然我有的时候我根本也不看，甚至余光的时候我也不扫，但是我能感觉灵里边这个东西回荡的是很舒服的。如果人不舒服，他在那抵挡的话，你能感觉出来，哎，就是灵就像啊，就像扫描的时候，就像雷达一样，哎，扫到那东西，哎，那就有个点，扫到那就有个点。所以，在这个地方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天更，我认为只有这一年来，他的灵越来越通啊，尤其是讲坛的东西，他能听懂。以前怎么样呢？以前我觉得是似懂非懂，他觉得懂，但是不一定懂啊，他觉得不懂，但也不一定不懂，就是似懂非懂。他现在基本上是比较开了，甚至说觉得，哎，刚才谈的我觉得有点意思了，哎，好像我想听一听的啊，哎，到了星期天，哎，我觉得听一听还是有意思的啊，我反省起来，也许还有一点意思。 如果这个时候他在读三三制，他在读圣经，那就更好了，因为他一解，解完以后是这样，然后再听牧者这一解，哇、哦，原来真这么有意思，他就可以再上一层楼啊，这就需要另一位天啊，天意是不是跟他比翼齐飞，把你的翅膀是不是借给他啊，真正两个人一起起来，这个很关键。一个妻子最主要的是让丈夫先活起来，然后让丈夫坐起来，这是最关键的啊。然后所求之物，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大的判断，然后接下来你再看他的所求之物。所以以前呢我们不太了解，因为所求的人是内心当中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幼儿心理学都可以看到，你看一个小孩到底在求什么，他是要这块糖，他还是要母亲啊，他还是要什么东西，他的眼神当中他可以看出来。实际上我们跟人交往，你说一两天我不知道你的动机，一两年大部分人 90% 人都知道你到底在求什么，大概三五年的话，白纸黑字比白纸黑字写的还清楚啊，到底你在求什么。所以你现在要问我啊，你让我说我跟你相处了两三年，我还不知道你到底在求什么，你在求体贴肉体的事呢，出肉体的事情呢，你还体贴天上的事，圣灵的事情呢，我基本上能够清楚。所以这样来讲也能测试出我们的活度，你自己测试啊。你比如说你的业余时间，你是看电视，你是逛街啊，你跟人聊天的时候，你跟圣徒好不容易有圣徒交通的时候，你聊的天都是聊什么，一下子就知道你在求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圣徒相通，现在我们有姐妹团契、妈妈团契、单身团契、家长团契、爸爸团契，有很多团契，这些团契到底在聊什么呢？聊一些讲座，聊一些具体技法呢，还是有一个属灵的大的一个源流跟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再去谈如何做一个好爸爸呢？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我可以说非信徒任何人只要是对孩子的家庭有点兴趣有点责任的，都可以成立所谓的妈妈班啊、爸爸班啊什么的，所谓的团契，这个团契那个团契，但是没有神的声音在，没有那个意思在怎么，你只有 passion 没有意思在怎么，所以这样的团契也是带不出生命来的，大家记住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方法了，就是提升活性。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一测试，哇，我的活度 1%， 哇，99% 是什么？大家知道了。那怎么办呢？我要提升活度啊，我愿意啊，我愿意，我愿意啊、要真正在一个活的教会，追求活的教会。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活性怎么提升啊？老生常谈，但是又是全新的。啊，这里边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就像使徒老约翰说，原来领受的命令就是老命令，但是又不是老命又是新命令。为什么新命令？一定你要从一个身体教会活的角度来看。我们提升活性就是这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圣道出真知，你只有从神的话语当中才能知道天地到底是怎么回事，灵界到底怎么，我到底怎么回事，教会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回事，未来怎么回事，只有从神的话当中得到真知灼见，这就叫做信。信什么？信神的话。信什么话？话什么呢？话神的启示，关于你的启示，关于人的启示，关于神的启示，关于救赎的启示，教会的启示，过去的启示，未来的启示。你只有看神启示这种真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那你说我也这样啊，我也读圣经啊，但是读都不明白啊，我前眼读后眼就忘了，一分钟读，两分钟前就，两分钟前读，两分钟以后就忘了，那怎么办呢？你要学习查经法，你要学习查经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查完一段圣经，我基本上都背下来了，也不是需要强背，你背下来了，有些字啊，有些标点断句可能有点不同啊，有点错误，但是基本的意思你就可以背下来了。我所有的引述的圣经，从来我没有强行自己背过。但是你真正用解经啊，真正把神的话原汁原味解出来了，他一定会记住的，基本会记住的。而且呢，你信手拈来，因为他不是死记硬背的，因为你死记硬背，你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你只是强背下来了，就跟小孩背诗词一样啊。你因为解经懂了，你随时的都可以拿出来，明白吧？所以这叫做圣道出真知，这句话，因为你圣道出了真知，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怎么叫做体贴神的心意，什么叫做人的心意，什么叫做肉体的啊这种心意，怎么体贴肉体的 你就不同了，你就知道我至少应该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就是圣灵起心智，就是光明白了，如果你没有那个动力还不行，所以这里边圣灵还要开启你的什么呢？你的 passion， 你的 enthusiasm， 就是圣灵会激发你的热烈，激发你的追求，激发你的那个，所以我们解释的那个体贴那个字，什么体贴呢？就是一种热衷的追求，所以圣灵将启示你合乎神心意的一种追求，这个意思。一个人有了这种动机，有了这种追求，从神的来追求，怎么样啊？就跟活水接上，因为这个追求一旦起来，它一定就像汽车一旦启动，它一定有发动机，一定有动力的，而这个动力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肉体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好像一个这个大厦一个是自备的手摇发电机，一个是这个大厦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力系统，一个大的系统，所以这个系统电非常好，非常稳定，电压电流都很稳定。所以新加坡以前提高电价的时候，专门有一条是因为新加坡的电力的质量特别高，为什么？它很稳定，它很电压各方面都很稳定。有一个，你手摇电它就不同了，手摇电一会儿灭了，一会儿掉了，一会儿又哗哗哗的灭了。你看二战的时候有拍的电影就是这样，哇，手摇东西哇又爱对。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就有两个发动机。一个处于老我的发动机，你也可以追求，而且你可以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与神无干，与神无缘，与神无份，与神的生命无份。所以你那个活在神的眼里不是他赐的生命，不是那个活法。所以神还有一个发动机，就像这个整体的一个大的背景发动机。所以神希望他发出来的电供你真正的生命的照明，生命的动力啊，供你这个东西。这个时候神就算在怎么样呢？你是真活了，你的一生可能活了一百岁，对，真活的年头啊只活了可能一两年，所以神就记下你这两年，最后要给你奖赏。所以神评价我们的一生最后是看你到底跟他活了多久。以前中国有一个将军，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将军，大家都知道这个将军是谁，这个人就叫张学良啊。张学良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的，他说我这个短暂的一生啊，实际上没做什么，都是荒唐事满口这个荒唐言一把辛酸事。后来人说，妹啊，你不活了一百多岁吗？他说，那我21岁之前我爸爸做主，我36年36岁36岁以后是蒋介石蒋公做主，我就活了这几年，我自己做主干了这么一两件这惊人的事儿，生下我就得白活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活了80岁到100岁，可能就这么几段的时间是真正是靠着神的发动机我们来活。这里边有很重要的神开启的方向，然后圣灵给我们的一种心智，一种追求，一种热忱，这个我们就活起来。然后接下来圣徒常相知，圣徒接下来就不同了，前两个圣道圣灵，然后接下来圣徒，圣徒常相知是什么意思啊？进入真正的生命的交流。而这个圣徒我很强调就是约翰一书所谈的，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谓的圣徒一定是跟神相交的，也就是靠神而活的。你只有跟这样的圣徒相交，你才能借助他跟神相交，最后靠神而活。如果你交的是一批所谓的教会里边的不三不四的人，说的更露骨一点是死人，教会里边的活死人，那怎么样呢？你好不容易有点活气，最后也被他带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边有的时候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就好像是一种挤兑，银行挤兑现象，他走哇，他走，最后你会发现走的那个源泉出来的东西很多情况是死亡的信息，也就是他没有生命，他会把这个没有生命带给你，然后接下来你靠人的热忱，人的追求，人的这种所谓的情感，然后跟他搞得非常好，完全是人情的东西，最后他把你给带走，就是这样。相反你要跟圣徒在一起，因为他有活，他跟神相交，所以接下来你就跟神相交，这样一下子跟神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叫做圣徒常相识，而不是俗徒常相识，而不是在教会里边跟一些活死人常相识和教会里边的不三不四，或者说我们说教会里形成的 露骨一点，严厉一点，叫做狐朋狗友。教会里面也有这种狐朋，就是死人啊，你跟那样叫在一起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被他这个脱掉，因为属灵方面也有传染病，就是人的情绪是非常容易传染。不要说你们，就是连年长一点的人啊，都看到祥林嫂就跟他哭一哭，然后看到那个谢国大到他一个同学也跟他哭一哭，都跟他哭，因为什么呢？你的言辞你的都会影响我。但是真正在圣道上和圣灵面开启的人，他不会断的啊！这就是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那个恩高是真的，他会在你的心里提醒你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后一点叫做服事增才智，所以圣道出真知，圣灵起心智，圣徒常相知，服事增才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来做，每个人找到自己的 niche， 找到自己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增长了自己才干，而且与神同工，最后做出金银宝石的工程，否则啊是很难的。所以这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要培养出一批叫做真活人，然后接下来真战士，真使徒，真是神的使徒，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奉神差派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保罗所说的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啊，都是主。你说呀，这个不是很残酷吗？我们现在不是个性吗？不是自由主义吗？不是个人主义，不是自由解放吗？等等等，你做主的人就是对人最大的解放，因为只有主最尊重你，因为主为你舍命，主安排你比你自己安排的要好得多。你自己安排，你不信你回顾你的一天，发自你的生命发动机，你摇一摇，你看一看，最后你会发现，然后晚上一两点钟睡觉，早晨十一点钟不起，然后起来以后想干点事，到中午了吃饭，吃完饭懒洋洋的，又是啊午睡，又是啊这个睡午觉的这时候，最后上网嘛，上网一看看到下午四点了，然后接下来做了点工作，又到下午吃饭，然后回去以后，最后再打打游戏，这一天就过去了，这就是你的一生。啊，一天就是这样，所以服事增才智，我们要靠着神的安排，你会发现啊，神的安排才是我们真正生命最荣耀、最光滑的时候。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以这就叫做出死入生，出死入生。一个人，你只要做到这四点，你的活度就会提升。你的死亡的程度就会下降，你就活起来了，就出死入生了。彩虹之家就是一起活的一个教会，就是不断的提高人的活性，降低人的死亡程度的一个教会，这是彩虹之家的第一个立会的根本。第二个，它是整体的，我们分两讲，我们不得不分开两讲，因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要活，当然就活什么，不能够无所事事的活，那样也是枉费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做成得胜的功夫，所以我们要有目标，有事可做的活，不是无所事事的活。所以彩虹之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大家要跟自己的组长，要跟自己的内心要做这样的选择。我现在邀请大家做选择，千万不要信的糊里糊涂，尤其是信主三年以上的，如果你再糊涂那就很惨了。如果你信主刚刚信还可以，如果你信主三五年以上还这么糊涂的话，我就告诉你浪费时间。如果你不想活，你可以待下，你也可以离开。如果你想活，应该待下，必须要待下。如果你还不了解，你说我再了解，我再追求，我听着你讲的好像很有意思、很道理，确确实实圣经里这样解释，你讲的不错，那你也在想。所以我送给大家这样几句话：第一，先要活起来，才能聚起来；欲出死入生，请你留下来。这就是第一句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活起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不认识主的人都是活死人。圣经还告诉我们，所有信了主的人还追求出乎肉体的东西，出乎情欲的东西，也是教会里的活死人。所以我们的教会的第一个基本的使命 就是让大家先活起来，只有活起来的人才能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活人的生命共同体。因为既是团契，既是生命连体婴，生命共同体不可能带着一些死亡的器官在里边。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器官一旦死了怎么样呢？你不切除它也得切除它，它要离开你，你也要离开它。因为什么呢？它会腐朽啊，它会怎么样呢？他会把整个的身体最后都弄得溃败。所以一个教会只能是一批真正活起来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聚集的一个教会，然后欲出死入生。这样的教会所吸引的人都是要出死入生的。如果你愿意出死入生，我就请你留下来，不要受别人的干扰。因为受别人的干扰，我现在可以说我牧会，我放眼望过去，有太多的教会，大部分的人是什么呢？体贴肉体的事。所以体贴肉体的事，他是死，所以他自己活在死里边，然后他带出的一定是死亡的信息，所以不会给你带到基督里面。愿我们大家一起追求一个活。所以这就是身体啊，一个荣耀的生命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只能在这个真理里边，在这个身体里边留下来，活下来。希望大家做好这个选择，这就叫做主里同活。我们都在主里，彼此一起与主同活。我们背诵的经文，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大声朗读这段经文。我们再思考这句话，就不同了。一起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们问自己，我信这话吗？信不信呢？你说必永远不死，哎，我们还是要死的，哎，很多信徒都死了，都被主接走了，怎么办呢？从神的角度，我们今天重点谈活，没谈死。从神的角度，那不叫死，那在基督的怀里睡了，肉身的生命暂时告别了，然后他的灵魂的生命永远不死，因为永远在神的怀里，靠着神的生命的活力他活着。所以基督教对死亡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对活的看法完全不同的，明白吧？他跟世俗的完全不同的。所以这种人，他的死是指着肉体的死，他的灵他是不死的。我们的分享，大家自己回去，夫妻回去，小组回去，活在死中，就是你的活度要有多大，你的死亡程度有多大，你现在是不是活在死中？第二个，出死入生，怎么才能出死入生？今天我给大家答案了，我们教会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出死入生的教会。